小孩好难睡，好烦哦。
幼稚园第一天就感冒，真的很夸张。
晚上没有奶头就是睡不着啊，他真的很醒了，一醒来就
每天接近暴走。
其实当妈妈还蛮快乐，但就是事情太多。
有事吗？欢迎收听《温刀超有事》。
欢迎收听《温刀超有事》，我是依兰，
我是心仪。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因为这个最近新冠肺炎好恐怖哦。
对啊，
对，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说，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防范。当然，有些是从外部的口罩啦、酒精啦，狂买、
现在都买不到，你买得到吗？
没有，我是大富啊，我就是囤很多。
哦、对对对，
我囤了三盒，谢谢大家。但是有没有一些方法，其实是从内在自己就可以做起的？
是，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雅琪营养师，从营养师的角度来听听看。
我是雅琪。
雅琪最近在那个医院应该遇到很多很慌张的父母吧？
哦，没错，就是最近医院人满为患，就是很多就是从过年过后，就是因为有休整一段时间，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多人来这边看病的。所以其实现在也看到很多，就是诊所有规定啊，就是你进出的时候记得务必要戴口罩，然后要用酒精消毒，这些事情还蛮常见的。
等一下，雅琪，我还没关心你，所以你的口罩是足的吗？
我的口罩当然足。防范未然，
真的。
所以医院有提供你们足够的口罩？
医院有，像目前来讲的话，是之前可能就是你四个小时可以换一次，然后现在是因为有管控。
可是你们是很第一线会遇到的耶，
而且营养师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对，没错没错。
但你这样口罩不就湿掉了？
对啊，所以就是，可是也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好，我等一下给你一个。
对，你现在是大户，
太
谢谢大户，
太辛苦了。那些妈妈们通常都会问你什么问题？
有非常多耶，就是像是怎么样增加免疫力啦，
是
哦，或者是说如果我感冒要怎么样才会让病程比较快速的结束啦，或者是平常你在饮食上面你要怎么去调整，针对这目前流感的季节来看要怎么做调整这样子。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你们就戴着口罩去讨论。
目前是一定要戴口罩，而且会很明显的发现，就只要有人一小小的咳嗽，对，然后马上就是退避三舍，就会往后走这样子，
就会惹得大家很紧张，
很紧张，真的还蛮紧张。
不过大家这一阵子来问，因为过去营养师可能问的问题有很多，比方说减肥也会找你们啦，糖尿病也会找你们啦，或是
五花八门
。最近问这个流感啊，或者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比较多，对不对？
比较多，确实是真的比较多，因为现在又刚好是流感的季节，然后现在有新型冠状病毒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也都很紧张。
是是是，小朋友在遇到比方说流感或者是肠病毒，这个中间跟营养师之间回答的那个答案有差异吗？
其实说实在的，没有很大的差异。对，因为我们就是从根本做起，那基本上就是增加免疫力，
就是固底的感觉。
对，我们就是固底。对，然后其他的部分症状治疗呢，就由医生或者是药师来做解决。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基础做起，这样子。
是，
那这样子，像对于家长，然后对于小孩，虽然说目前从新型冠状病毒好像没有看到有太多小孩的案例，但是如果对你而言，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这种建议？比方说应该要吃什么啊，或者是怎么去调理啊？
好，建议的部分啊，因为其实呢，我们最主要还是均衡饮食为主，因为毕竟就是吃东西，我们还是各方面都要摄取到。那只要均衡饮食有吃好的话，基本上营养素都不太会缺乏。那当然，除了均衡饮食，还是要有适当的睡眠，然后适度的运动，再加上饮食，不可缺一。对，没错，对，所以这三面都要顾到。那当然，饮食的部分，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就是说，国健局现在有出一个就是我的餐盘系列，针对于小朋友。
是，
对，然后它有几个，就是比如说你早晚都要喝到一杯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像是每餐的水果要拳头大，然后菜要比水果多一点，然后饭跟蔬菜一样多，另外豆鱼蛋肉一掌心，然后坚果种子一茶匙，这个是一个口号。
你在唱歌吗？
就是国健局的一个口号。對，
所以如果详细资讯是可以上到国健署的网站，然后查。
查婴幼儿的饮食，对，还有一个我的餐盘系列，
哦、我的餐盘。
婴幼儿，婴幼儿这个范围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其实六岁之内都算是
哦，对对对，都算婴幼儿
都可以。
是，哎、欸，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我的餐盘的部分，像宜兰的小朋友开始在接触副食品，
对、
它里面有比较详细的针对，是说，比方说副食品的方式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对啊，这个、这个我蛮介意的。
对、
如果说是一岁以前的小朋友吃副食品的部分，那因为它有分不同的阶段，所以每个阶段都有该吃的分量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还是最主要的均衡，那就是你那一餐要有主食类，有全谷根茎类，要有蔬菜，要有蛋白质，这样子做搭配，那甚至是一点点的油脂这样子。
可是我有个问题，因为像我的小朋友现在是七个月，
七个月，
对，那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大概台湾的医师大部分都会建议四个月开始，
没错，
慢慢的尝试，看看会不会过敏。可是呢，这有个问题是说，好像我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妈妈说，好像你要先从这个蔬菜类开始，之后再进展到蛋白质，之后再植物蛋白质之外，之后再进展到动物半蛋白质，这个我有点不懂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分？
因为最主要是小朋友对于食物的耐受性，还有它的敏感度。那有一些是比较高敏感的食物，那当然就尝试的时间会稍微比较晚一点。
什么叫高敏感的食物、
比如说像是蛋白质的食物，对，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会过敏的，
对，
比如说像是鸡蛋。有时候蛋白比较容易过敏、或者是有些小朋友对海鲜比较过敏，
是，
那我是觉得就是看各个小朋友的接受的程度，那你可以做尝试，
是试了过敏就知道了、
对对对，是了没错没错，对，那现在就是会建议就是抓大放小的原则，就是看他就是过敏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是全身性的红疹或者是有一些拉肚子的状况的话，你可能就要检讨是什么东西导致小朋友过敏。
那局部呢？
局部的话比如说像是嘴巴小小的红点点、一两点，或者是屁股周围小小的点点一两点，那基本上可以没有关系，再尝试一试看看。
对，
那每次尝试的食物都是要从少分量开始。
嗯，
比如说像是蛋黄好了，通常我们会建议大概就是四分之一个，然后加在粥里面试试看，让小朋友看看会不会有过敏的现象，或者是尝试新的蔬菜的部分也是一样，把它添加进去，然后看看它会不会有过敏的现象。那添加进去的东西，你当然你周围比如说你今天添加三样东西，添加一样东西好了，那你其他的东西是他吃过没有过敏的，才会分辨出那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过敏的。
所以这样每天每次试什么，就是做一个记录。
可以做个记录。
可是，一岁之后没有办法这样试了吧？
对，一岁之后，通常他的肠胃道发育完整的，免疫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过敏的现象。
所以就是一岁之后就可以大开荤，是吗？
没错，因为对我们其实副食品它其实就是衔接我们固体食物的一个阶段，对，它算是一个阶段，一个桥梁。那我们当然是要在副食品的时候就让他多尝试多样化的东西。那只要他多尝试多样化的东西，他将来对于这类食物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抗压应该说免疫的功能也会比较好，
就是趁他还不会挑食的时候什么都塞到他嘴里的意思。
有，我最近在给我女儿试很多我自己很不爱的青菜，
比方说
豆苗啦，
那个有个草味，
草味很重，木素芽，
就是你不吃的都塞给他吃的，
算是还蛮冷门的。
对，
他都吃对不对？
他都吃，而且因为我就是很担心他会像很多人一样不吃香菜，所以我现在也大给他吃香菜。
那他能接受吗？
没有，真的很爱。对，但是因为您刚才讲的就是没有一定要什么几岁几个月，因为网络上有一些妈妈是说六个月绝对不能吃什么，
没
七个月绝对不能吃什么，其实倒是还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还好，最主要就是看小朋友的耐受的程度。那当然有一岁前不能吃的东西，
好，
比如说
你举个例子，
蜂蜜
啊，为什么？
对对，听说，但是到底为什么？
对，而且我怀孕的时候，我的医生也跟我说，叫我不要吃蜂蜜。可是
怀孕都不要吃。
对，可是很妙的是，其他医生就是也跟我说，有些妈妈吃了也不会啊。对，奇怪了，我觉得这个我就不懂。
好，那其实蜂蜜的话，最主要是看肠胃道的承受的程度。因为蜂蜜里面有内孢子，那小朋友一岁之前，
什么是内孢子呢？
你不懂，
就是一个毒素，
一种毒素，
对，算是一种就是未杀菌的生物这样的感觉。对，那如果你吃下去的话，像我们一岁以上的成人，一岁以上的人，对，他的肠胃道发育完整，他是可以杀掉那些内孢子的。你吃 细菌它会杀掉那个内孢子，可是一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神经毒素。对于一岁以前小朋友的话，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些严重会有致死的可能性。
这么夸张？
一岁哦，一岁是一个分界点。
了解。
对，那其实像你刚才说的，依然刚才说怀孕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吃，因为我们成人的肠胃道是健全的，
是等于说经过母体之后，其实孩子吸收应该不至于到
没错没错，它不会影响到小朋友。
因为医生那时候还跟我说会有蜂毒，会影响胎儿。之后我想说啊，真的吗？
但是可能医生也没有办法保证，等于说他让你是最安全的状况下。
对， 對，
對，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刚好很流行蜂蜜柠檬嘛，所以很多妈妈就在网络上讲说，蜂蜜柠檬就是可以就是
长宝宝，
长
对
什么叫长宝宝？我不知道，
因为就是担心你应该在怀孕的期间有测过一个叫做妊娠糖尿病。
对，
对，那妊娠糖尿病它最主要就是要看小妈妈她的血糖的风险。那如果说你有妊娠糖尿病的话，宝宝比较容易会透过胎盘吸收到过多的糖分，它在后期会大得很快。
是，
那蜂蜜柠檬或者是甘蔗汁、洛梨牛奶，
就是很明显都是
糖分的食物。对，那它的目标就是要让妈妈的血糖飙高，然后宝宝他就会大得比较快。
哦，
对，他的体重会大得比较重，这样子，可是不代表他的器官发育是成熟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太建议。
是，所以就是这种民间偏方，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
好，那您刚才讲的蜂蜜，那还有什么？
蜂蜜还有
一岁以前不能吃的，
不能吃。
一岁以前不能吃。好，鲜奶。
哦，
鲜奶也不行。
鲜奶，通常鲜奶我们会建议就是一岁以后再开始吃，是因为肠胃道发育的成熟。还有就是鲜奶的部分，本身它的蛋白质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吸收。对，而且它的组成的成分比例、微量元素的部分，跟配方奶或者是母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段的差距的。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全脂鲜奶，小朋友喝的鲜奶，那个一般是一岁以上才可以开始喝。
了解。
对，那一岁以前的话，当然就是以母乳或者是配方奶为主。
是，而且这时候还是主食，对不对？
主食没错，
母乳跟配方奶还是
对。
那像你刚才讲的蛋白，好像也是高致敏的，对不对？
对，它其实也是高致敏的，高蛋白的部分。那蛋黄的话基本上就还好，有些蛋黄可能就是五六个月就开始做尝试。
真的假的？
有些人会提前。那我觉得这个要看就是你是第一胎还是第二胎。
哦，这有差。
因为第一胎的部分有些小朋友是照书养，然后书就会很严格。
哦，原来是这样子。
很严格的执行那些指令，就是什么时间可以开始吃。可是通常第二胎他已经经历过第一胎的那样的状况了，
随便啊。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会比较安心，会知道说小朋友发生过敏的情况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然后要做后续的处理，他会比较知道。对，那通常第二胎的妈妈大部分都会比较快给小朋友吃那些副食品，比如说像蛋黄，甚至是他比如说五个月就开始吃全蛋的也有。
哦，
要不然一般蛋白我们是建议九个月再开始吃啦。
哦，
对，那当然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就会提早吃，那只要不要有任何的过敏反应，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阿公阿嬷一定会讲、提高免疫力，要吃什么？要吃排骨汤，控那个排骨汤，大骨汤，
大骨汤，
嘿，或者是什么那个冰拉骨汤，
有，这倒有，
啊，之后要熬那个什么侧壁。对
哦，臭蜜屋。
对哦，对，那这个 OK 吗？因为大家都说提升免疫力要用这种。对，
其实我觉得阿公阿嬷说的也稍微有一点点对，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提倡吃全谷杂粮类，对，就是白米跟糙米的部分。那糙米会比白米好的原因是因为糙米里面它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E 的部分，它可以增加免疫力，还有一些 B 群的部分。对，那当然会建议就是比较初始的方式，对于小朋友整体的免疫力、整体的营养素摄取的会比较完全这样子。
那我有个问题是，比方说你提到糙米，或者是你刚才说到初始的部分，
对，
它的纤维不是相对比较大，
没错，比较多。
那这样孩子他会不会不容易消化？
对啊，对啊，这个我也是很关心。
可能要看一下小朋友的状况，比如说当然一开始的部分，比如说四个月开始尝试副食品，当然会建议白米为主。
Okay.
对，可是比如说他到了第二阶段，比如说七到九个月第二阶段的话，就可以尝试用一些初食来取代白米。对，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可以稍微做一下调配。对，那因为其实第一阶段副食品四到六个月是针对小朋友尝试新的食物，他要接受新的饮食的方式，所以我是觉得单纯为主，就是比如说用白米 十倍粥、五倍粥，然后添加一点点蔬菜，然后一点点比较不会过敏的，比如说蛋黄或者是一些绞肉的部分来做尝试。
哦，绞肉也可以，哦，
也可以。有些人大概五个月就可以开始做尝试了。
哦，
那绞肉就是不用特别再弄到更细，就是你买一般的绞肉，
买一般去筋的绞肉，
哦，
对。然后你当然要稍微用有调理机帮它打散一遍，因为其实四个月的小朋友基本上他吞咽上面、咀嚼上面还是会有点风险，所以那时候会建议质地来讲的话是比较。稠状，然后没有颗粒状的会比较好，比较不会有呛食的风险。
嗯哼，所以刚才讲的，那如果说是这个白骨汤、软骨汤、扁那骨汤，这个好吗？
其实通常这个只是要一个风味。对，我们说只是要一个风味，
就是拿来当做汤底，
对，汤底，对，然后你可以来煮副食品、煮粥，比较有味道。这样，那其实针对于它的营养素的部分，有些人大部分都说补钙。其实基本上我是觉得它的钙质是非常的少的。
哦，真的哦，
真的，因为你要吃到骨头它才会有钙质。可是通常我们那个白骨汤就只是熬那个汤而已，基本上真的流出来的钙质是十分十分的少的。
哇，
对，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风味。
糟糕，那所以现在不能去吃那种十全排骨汤那种。
对，
真正可以
补不到东西。
对，补那个钙质真的是比较少。对，可是那个蛋白质，如果你有吃到那个肉的话，蛋白质还是有摄取得到的。
OK， 所以其实大人在吃要炖排骨，有时候也是吃自己高兴的，
自己
吃
爽的一个风味。
好，那比方说，这个一岁以后的宝宝开始就是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您也是建议说，比方说提升免疫力。也是一样，是什么样都摄取，
对，就是均衡饮食为主。对，那当然可以挑选一些，比如说蔬菜的部分，就尽量挑选多色彩的蔬菜，尤其是比较深的颜色，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深红色的蔬菜，它的营养价值会比较浅色的蔬菜来得高。
比方说，有没有什么是适合小朋友吃的
有颜色的蔬菜？
有颜色
蔬菜，
好，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地瓜叶。
都是绿色，你讲都是绿色。
好，我想想，
等一下，但菠菜有一个味道，像你看，大人其实
对，有些大人也不爱吃菠菜，
对，那就只能在他。没有那个
还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
没错没错，他没有在接受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跟他尝试，他将来对于这类食物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通常会建议一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在于多样，就是你可以多方让他尝试新的食物。对，木薯芽就不错。
我自己本身很讨厌木薯芽。
对，这也是一个尝试的方式。
所以等于说，宜兰像你当了妈妈之后，像现在在做副食品，你现在就变成你要常常去了解你以前不喜欢甚至你不知道的青菜是吗？
没错，
就是逛菜，你是都去超市还是？
我其实超市我也常去逛，对，那个市场我只要不认识的菜我都会去问。
哦，
对，
这是个好方法。
对，就是问一下说这是什么，还之后这要怎么煮比较好吃。对，那反正小孩子不用烹调嘛，就是那只是给大人参考。所以我就是一样，就是放在水里面煮完之后就直接把用调理机把它打碎。
对，
那比较像刚才讲的说有颜色的，比方彩椒啦，或者是茄子。
对，
茄子好像蛮多人讨厌的，
蛮多人讨厌，
而且像小朋友是很讨厌，
对，很讨厌，
所以就可以趁这个时候
塞进去
试试看。对，因为
菇类呢，
菇类其实也是可以哦。对，基本上菇类是 OK， 可是要稍微看一下它的质地，比如
说
像金针菇，
哎，对，
有些人说它是什么 see you tomorrow， 就是你明天还是会看到它
便便会看到
一样的
金针菇，
那样子的话，对于小朋友他的就是耐受程度可能就会有风险，比如说可能会导致他便秘，或者是肠胃道蠕动过剩，然后会拉肚子这样子，因为它是没有办法消化的粗纤维，它算是比较粗的纤维。
那菇类的这个营养呢？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哦，真的
哦，所以会建议其实就是多样化，因为蔬菜有分非常多嘛，有叶菜类、菇类、瓜类，其实都叫做蔬菜。那我是觉得就是可以混搭。
Okay，
只要他可以接受，那就给他多一点可以选择这样子。
那你刚才说到菇，就是比方说金针菇就比较不适合，那有什么菇类是适合？
一般的像是大香菇，就是一般的香菇，鲜香菇，对，或者是说像是红细菇那种，基本上都可以。雪白菇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比较细一点，
比较细一点。然后或者是说你在烹调的过程中就用调理机把它打得碎一点，对，那尽量不要说让它就是一整个完整的形状都还在，那有可能小朋友他不咀嚼就吞下去
啊，
对，不咀嚼吞下去的话，他可能 就会同样东西出来。
对，大则可能噎到，
没错，也会担心这个风险。
了解了。好，那我们听到这么多感觉比较放心了一点。
就是我们平常吃什么，然后在疫，就是现在可能疫情中间，或者是其实接下来有可能因为接下来可能是长病毒的季节等等的，我们就是照健康的吃，正常的吃，营养的吃。
对，可是我有个问题来了，比方说现在冬天，对不对？
对，
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补充 D 剂吧，
就是你说直接吃维生素的
补充品。其实我们蛮推荐，是因为说实在晒太阳的比例真的比较低，而且小朋友一岁之前，大部分他皮肤很幼嫩嘛，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包巾包的，就帮他防晒的很彻底。
对，
不管是包巾或是遮阳伞，那些都会防晒。
而且有什么担心眼睛会去晒到？
没错，对，其实。真的是因为他真的太娇嫩了，然后我们还蛮多就是皮肤科的小朋友，他来看皮肤科都是晒伤啊，很多是晒伤哦，真的、
啊、真的哦，
他就晒太久，然后
我以为是父母不会去晒，原来是晒到去看医生。
有些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的动作的话，可能就会晒伤，
可能是放在娃娃车里面。
对，没错没错，就会有这样的风险，
就像是老人一样推出去就忘了他了，
对，
就让他一直晒，
就有可能顾得了自己这样。所以就有这种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其实台湾的小朋友他里面体内的维生素 D 的缺乏的比例还蛮高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建议零到一岁的小朋友每天都要补充维生素 D， 最好。因为其实维生素 D 它的生合成的方式是太阳照射，
对，
太阳的短波长照射你才会有办法生成。对，那如果说你只要
等一下，你还讲短波长这么高科技的名字，专有名词。
好，就是
什么叫短波长？
就紫外线，紫外线。对，那短波长只要你就是有防晒，比如说你有薄薄的包一层布好了，或者是你有穿一些衣服，只要它没有直接照射皮肤，基本上它就会被遮盖到，
不好，
没有办法生成 D3。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台湾的儿科医学会建议零到一岁的小朋友每天会建议补充400国际单位的 D3 维生素。
所以但是零到一岁的小朋友他吃的样子是，他不可能是整一颗一颗完整的吧？
大部分是液态的 D 剂，对，就像是精油的 D 瓶那种。
有，其实我小朋友有在吃，对，可是那时候是医院他一出生的时候，医院他说随便你要不要买。对，
因为毕竟我们不对，就
不能强迫推销，
不能强迫，就是会建议。
我那时候也是公公，我想说啊，好了，要我买的我都买了。这样，因为也真的不知道
第一胎，
对，就是有点照书养这样子。对，而且因为我还知道说，好像晒太阳还包括说，什么时段的太阳比较有效？
没错，是正中午的时段。
正中午，
那一点
没错。可是小朋友这么娇嫩，
对啊，
他怎么可能去十二点晒太阳？
是，而且妈妈我也不想被晒，
这是重点。
没错，没错。
对，所以没有用哦，
没有用。就是晒太阳的部分，你要晒得够久、够长，而且不能有任何的防晒的动作。每天
有防晒，
没错，你就是要四只脚露出来。就是手跟脚都要露出来，头也要露出来，这样子，然后至少晒30分钟的太阳，在中午的时候晒，这样子才有办法。
这也太哈扣了。那如果说好，我家就是刚好我家的那个透光都很棒啊，照明都很棒啊，还有我就是在我家之后有隔着玻璃，这样可以不？
你要站很久呢。
就是要比在正中午下面是直晒来的，可能要一个小时。
没错，你还要再站比较久，
可能要站3-4个钟头才有效。算了，我还是给他补充 D 剂啦，
补充 D 三，因为 D 三算是目前来讲，就是儿科医学会就是唯一就是会建议小朋友在零到一岁的时候做补充的东西。那当然，一岁以上的小朋友就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就是人走人跳了，
对
哦，他晒太阳的比例会比较高了，所以通常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再额外的做补充了。
那如果有一些父母就讲说啊，那其他的维生素 A B C D E， 那有那么多，对啊，我又不知道我这一餐给他吃的有没有到，那我干脆都给他营养品、保养品，这样保养一下，提升免疫力很棒啊。
好，对，其实，在诊间还蛮多有妈妈来问这种小朋友的综合维他命的这个问题的。
就现在综合维他命很多，有那种小 QQ 软糖的啦，那种，对。
有时候还是因为它好新鲜而去买，好玩才去买看，而不是说什么真的营养补充。
没错，
对，
其实是有的。
那到底要不要？
其实我觉得只要他副食品吃得好，奶奶吃得好，发展都还 OK， 他的百分比都还可以的话，其实不用太额外的补充综合维他命，小朋友的。 坏、嗯、那我通常会建议就补充单方，比如说比较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D、嗯、还有就是小朋友的铁
哦，铁哦，
铁的部分，
没有铁的从食物里面不容易摄取吗、嗯、
对，如果说副食品吃的不好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摄取。
诶，有什么，等等我们顺便提醒一下、嗯、有什么有铁的食物、
嗯、哦，红肉的部分或者是肝脏类
哦、oh, oh,
对，或者是蛋黄，好，基本上它的铁会比较丰富、oh. 那像是鲑鱼啦蛤蜊基本上都是算铁比较丰富的食材。
诶，那我们常常说那个吃、嗯、就是苋菜
红菜
之类的，对对，有吗？
它其实也是富含铁的，可是因为植物性的铁吸收率不像动物性的铁来的这么的好。
哦，还有差，
对，有差有差，所以还是会建议就是你要适度的补充动物性的铁。
嗯哼，那比方说妈妈吃一堆铁汁、嗯、妈妈吃一堆肉，嘿
你说母班母乳期间，
对，母乳可以
这样子
可以进去吗？嗯，
母乳的部分少量少量。
Oh,
对，因为其实
完全
没错，因为母乳的话，它本身它的营养的营养素、微量元素的部分，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范围。它不可能你今天吃很多的钙，你的母乳就非常非常多的钙，不会。它
所以这样妈妈们就不能找借口哺乳母
乳。我都一直跟我老公说要带我，经常带我去吃牛排，要补铁。
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你该吃到的吃到。
可是所以母乳其实微量元素进去的不多，
不多。
好吧，所以还是小孩直接吃最有效。
没错，没错、嗯。可是因为铁质的部分的话，我们最主要是要请医生做评估，比如说像他的发展是怎么样，
是、嗯、
他的整体的发展百分位的比例是多少？嗯，如果说比如说像20百分位比以下的话，可能看起来比较娇小一点，然后吃的副食品又吃的不是很好的话，有时候医生就会直接建议他补充铁的补充品了。
哦、嗯，
对，那有些吃的很好的话，其实他可以从天然食物中获得，基本上就不太需要补充。
所以如果家长对这部分不确定，他是不是、嗯？是要补充的话，建议就是去小儿科医生那边，
嗯，
对，去请他们帮忙判断，
嗯，去打预防针的时候可以顺便问一下医生。
是的，是的，好，那个我们最后几个问题啦，嗯、对，您在这个诊间里面经常遇到哪几个，就是你觉得妈妈们很常来问的问题？
嗯，
对，
嗯，在这段期间吗？
对，
在这段期间大概就是补充什么东西可以增加他的免疫力，这点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想知道、
嗯、
对，那当然刚才说的铁质的部分，铁质其实可以增加小朋友的免疫力，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锌离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锌离子？
锌离子是什么？
锌、嗯、就是一个金字边在一个辛苦的锌的那个锌离子、嗯哦
对。
对，那这些是在海鲜类的食物比较多，所以有些小朋友如果说免疫力比较差，或者是发展比较缓慢，有时候医生会建议补充锌离子。
可是像比方海产是高致敏性的、嗯，那小朋友一岁以前，
嗯，又不能
吃，怎么办？
那怎么办？
嗯，所以说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比较缺乏的状况发生。
那就是就像你说的，要吃额外的补充品、嗯。
没错，没错。那当然其他。它的除了海鲜之外的食物，像是比如说像是全谷类的部分，它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锌离子
哦，
对，没错，或者是像蛋黄，有时候也会有少许的锌离子、嗯，然后另外像是昆布类的东西里面也都会有、
哦，
对，所以有些人会用这种方式来做补充，
就是喝海带汤，
对，没错，就是用海带来当做熬粥的基底呀、啊嗯，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
欸、
对，
哦、嗯，这又好喝，
没错，又比较好喝，
欸、这是真的是，
这是锌离子，
对对对、嗯，那除了像这个提升免疫力，还有呢？
提升免疫力还有小朋友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吗？
对，
大部分来我们这边都是发展比较慢的，就是他的整体的生长百分位是比较缓慢的才会来、嗯、来到我们这边来做咨询。
是，
对，那我们当然就是会帮他评估一下他的饮食的量够不够啊，或者是说帮他搭配一些菜单等等的都会有。
嗯，对。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嗯，小朋友因为去幼儿园嘛、嗯，经常就是还是会同学、嗯、对同学互相传染啊。
对，
对，好，那真的。在生病期间、
嗯、
对小朋友可能又会因为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
嗯、
那怎么办
哦，好，如果是这样，如果真的对食欲不振的部分的话，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可以建议他吃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是我刚才说的锌离子，然后有些小朋友还会再额外补充像是维他命 C、
嗯
哦、或者是益生菌
哦，
对对，这些其实都还蛮多小朋友在做补充的。
益生菌的功能，
嗯，益生菌它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肠胃道，肠胃道算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可是菌种这么多，嗯、我要选什么呢
嗯？嗯，那就选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是 LGG， 就是乳酸菌，或者是比菲德氏菌这两只比较优势的菌虫，
okay.
那基本上对于肠胃道都是有好处的。
OK，、嗯、那这个平常我就要，
嗯，可以，
嗯，
对，这个其实要补充一段长时间。 长的时间才有办法看到一个效果，因为毕竟它就是保养品。
了解。
嗯，对，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最近之前还蛮多人在讨论叫做乳铁蛋白的东西。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对，
我知道。
嗯，乳铁蛋白。嗯，对， 对，嗯，因为其实乳铁蛋白的部分的话，它也是针对免疫功能是非常有效果的。对，那乳铁蛋白在母乳里面是蛮多的。
嗯嗯，
对，可是有时候小朋友长大，比如说一岁之后的部分，乳铁蛋白要从哪里摄取呢？就是鲜奶。
哦，
鲜奶其实里面是有乳铁蛋白。哦，只是要看它的杀菌的方式。
是，
嗯，
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看到它杀菌的方式？
对啊，这个我，嗯，因为其实那个鲜奶也分很多种，什么保久的，还有一次可以放一个月的，对，还有说什么，
就是，一两个礼拜的那种，真的是鲜奶。
对，
你我上次也才发现，原来还有分成乳制品饮料，
对，
跟鲜奶这两个又不一样。
对，还之后还会有一个什么最近某品牌还出了一种特别的包装，说它是什么没有经过什么低温，还怎么样可以保护。保持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对，那我想说这么多种我怎么选啊。嗯，
通常如果要保持比较多乳铁蛋白的含量的鲜乳的部分，通常会建议就是选择真的是低温杀菌的鲜乳。
OK，
像是
低温杀菌，
嗯，巴氏杀菌的鲜乳。
OK，
对，因为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其实是超高温杀菌。那通常超高温杀菌的情况之下，它会把乳铁蛋白分解掉。
没了。
嗯，对对对。嗯，所以通常那样的话，对于乳铁蛋白就增加免疫力的效果会比较差。
嗯哼，
对，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你可以摄取那种市面上它其实在标装上面后面都会写说它是从用什么样的杀菌的方式，所以你就可以选择用巴氏杀菌的方式来，那种的乳铁蛋白保存会比较多一点。
了解。
嗯，哇，好多、嗯，很多好多，就是简单的我们要吃什么才营养，就是这么多专业的东西。
对，而且你完完全全就是以为说啊这个还好吧，这不是我们平常都在吃，哎，它的学问很深。
而且你食物这件事情是每天都在摄取的，
你都会接触到，好恐怖哦，真的。
嗯，
好，所以其实营养师最后结论也是，大家就是均衡饮食，
没错。
嗯，还烹调方式呢？
嗯，烹调方式的话，当然是我觉得就是尽量保存食物天然的原味、天然的风味的烹调方式是比较好的。对，所以有些人就是用蒸。清蒸比如说大同电锅去蒸啊。嗯，对于小朋友做副食品也算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欸，那水煮呢？水煮呢？
水煮其实也是可以，可是水煮的话经由水，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会跟着流失。
是插在那个盖子吗？有盖子跟没盖子的概念吗？
对，就是它有没有随着水分流出去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如果是副食品的部分，你就可以用电锅，
用蒸的
又方便。
嗯，
对，
那
然后又支持国货。
你是对的。好，那如果说比方说脂溶性的维生素，嗯，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红萝卜，嗯，
对，
最好
油炒，
要油炒。那小朋友呢？
哦，其实小朋友的部分它也是可以，比如说你在蒸的过程中淋一点油，
哦，这样也可以，哦，
让它去做释放，其实也是可以的。
哦，
嗯，对，因为脂溶性的维生素它最主要就是要透过一点油，
嗯，
身体吸收会比较好。
是，嗯，所以有人说好像绿色蔬菜其实最好也一点点油，
其实会建议要用油，欸，尤其是副食品的小朋友
啊。
嗯，
真的哦。
那这样子油的选择会不会也有？
对呀，
因为好的油跟坏的油，嗯，哦，你也知道。
对啊，对，植物性油还是动物性油，嗯，
通常是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建议，所以一般都是用比如说像橄榄油的部分。
是，
对，嗯，那这些的话其实会比较，应该说是适合小朋友，比较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那这橄榄油又分成初榨，嗯，哦，
对，
哦，真的很，
哦，这种很夸张。
那所以像小朋友的话，嗯，橄榄油有就是一定要什么初榨吗？不，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欸，
嗯，
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差别。
嗯，
对，它只是你烹调的温度要稍微注意一下而已。
哦，
对对，有一些它可能它没有办法耐受这么高温的烹调方式，你可能就是不要选择它。
嗯，
有些只能用于凉拌的部分，那就可能煮完之后再淋上去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小朋友，嗯，摄取油脂，嗯，OK，
嗯，很多在诊间的小朋友他便秘，
嗯，
大部分都是因为副食品没有加油。
所以这宜兰最近小朋友便秘了，
已经一个礼拜没大了，
那可能再赶快回去加油。
我完全不知道，欸，
有可能是因为没有油，没有油去做润滑，其实小朋友排便会非常的辛苦，
而且很痛，
嗯，好
好可怜，哦，
妈妈对不起你。哇，今天非常谢谢雅琪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很棒的知识。
嗯，
好，希望你下次再来好吗？
没有问题，
可以去聊一聊别的东西。
是是是，其实有时候老 多郎也很想问一下他适合他自己的、
啊、没错，
妈妈自己也是怀孕的妈妈要吃什么 对不对、嗯、或是刚生完妈妈精疲力尽像我这样子要吃什么也
能够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跟营养，不然、嗯、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照顾孩子。
没错没错，今天非常谢谢雅琪，
谢谢，
不客气，很荣幸来到这边，谢谢大家、嗯、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
拜
拜
拜。
我是雅琪。